就近神，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5年1月23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Approach to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0123A。 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让我们祷告。父，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而感谢你，你用你的良善祝福了我们，赐给我们健康，以及今天下午能够奉你宝贵儿子主耶稣的名一同聚集在这里的荣幸。父，为我们每一位掰开了生命的饼，我们祈求圣灵的降临，并借着圣经的字句、神自己的道，满足我们内心所需要的。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那大家请坐。下午好，朋友们。那今天下午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那这次虽然有点迟了，但这次不是我的错，那是工作人员的失误。那就像我之前答应的，我两点半就到了。那这次是他们迟到了，让我感觉不错。那只要他们总是说我迟到的时候，说你要去哪里，那你在忙什么？但这次那他们才是迟到的，现在转回来了。那如果伍德弟兄在教堂里，那我到处都看不到他。那如果伍德弟兄在这里边，伍德弟兄必定想到后面见你。那我没在录音的位置看见他，那我也没在他妻子身边看见他。那我只是，那如果他在这的话，任何地方，那伍德弟兄，班克斯伍德弟兄，那我们的图书的销售员，那彼得保罗想在后面来见你。是关于装运书籍的事儿，那已经准备好发货了。那我想或许如果我们没有迟到的话，今天下午我本来准备讲大祭司麦基洗德这个题目，但现在我们没有太充足的时间，那都不会超过40分钟，那我想最多就是这些了，所以我们准备换个题目。那我们会读另一处的经文，然后今晚那不喜欢在这样的聚会中那跳过几处，那然后直接举行祷告会。那我想等候并祷告，信靠神，在今晚他会赐给我们最大的神圣医治能力的倾倒，那是我们在芝加哥前所未见的。不是因为这场的聚会，而是因为有这样的需要，那我收到信件之类的东西，这么迫切的需要。那今早比利说电话不断从城外打到他的房间里边，那各地的人们只是说来这里来这里，只是一天哪怕几个小时，那你可以顺道过来，那在那里有极大的需要。那我只祈求神今晚赐给我们一场的浇灌，那直到这的人们让他们能够得到你的恩膏，那你会亲自去到你自己的会众中为患病还有需要的人祷告，那如此极大的需要。那现在那让我们尽快的去到道中。那不久前坐在车里，那我当时在等一通的电话，那我当我在等的时候，我思想到了这个题目，那我也找到了一小段的经文来读，诗篇第65篇那第4节。那这些的字句看起来真是非常的好。那我喜欢大卫，那你知道诗篇并不只是诗歌，他们是预言，你知道这个吗？你有没有读过诗篇22篇？那里记录着耶稣所说的话，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记录是记录在诗篇22篇里的。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所有的骨头那都瞪着眼看我。那关于他的情况那都记录在诗篇22篇里。我相信那里有一点那在这里边有点回音，而且工程师把它调得太高了。那你们在后面的能听见我吗？你们楼上的能听见吗？那抱歉，我是乡下的孩子，我说的是我在楼厅里的，楼上的。那我妻子会用这个来说我的，那我的姐妹你回家后可别跟他说。 好的，那在诗篇65篇第4节，那让我们来读一下，那给我们那这个想法来做个小小的背景。那经文是这么读的，你所拣选使得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的家就是你圣殿的良善心满意足。那愿主加添祝福在所读的这道上。那诗人在这里说神所拣选，那使他能够来亲近神住在神院中的那人是有福的，神拣选来亲近他的那个人是有福的。我们真是可以再深挖一点，如果有时间讲这点了，我相信圣灵会真正从这里边挖掘出一些东西来的。那注意，你所拣选使他主拣选来亲近他的那人来亲近你，那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非有福，我们必在你的殿中知足了。那注意，亲近神，亲近神，那这是有一种的方式的。那你知道你若要去见王，那有一种就近王的方式，那有一种就近的方式。那比如说的简单一些，那如果小伙子要接近那一位年轻的女士要与她交往，那需要某种接近的方式，你不能只是说嘿你啊，想要见见你，跟你握手手。对他那么说似乎不怎么把他看成是女士了，那都让你知道该在哪里上哪里下的。没错，那你要接近他有某种接近的方式，那你要怀着尊重来接近的女士等等。那要接近任何人和事物都有一种的方式，就近神也有一种的方式。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就近神，就永远不能让神来听我们的。瞧，那你得知道怎么做。那在法庭上，那法官坐在席上，你不能走上去说，嘿法官我要跟你说点事儿。有人会因你的捣乱把你扔出法庭的，把你扣起来的。瞧，那你要接近法官需要有一种的方式，那要就近这位神圣的大法官神自己，那我们就需要找出那个就近的方式。那从一个时候，那人也许以天使那样的灵体出现在威严的神，那天上伟大的王的面前，那也许那他以那另一种的方式来就近神。但自从罪破坏了这种的关系后，那这种的关系，那当一个人成了儿子，如果他要接近父亲，那如果他只是走到父亲的面前说父亲我来看你或为某件事来见你，那那是他接近的方式。但是对陌生人来讲就有另一种就近的方式，像要到神面前来求各种的事儿，都有一种就近的方式。那如果我父亲还活着，我要就近来谈论钱财的事情，那么那这种就近的方式会有略有不同的，那我要告诉他我有多么的尊重他等等。那这是你要见神所用的就近的方式。那起初当人在伊甸园里犯罪后，就把自己隔绝了，那切断了所有就近神他的生命线的通道，那他与他的造物主隔离了，那再也无法见到神了。那是因为人的罪还有他不信神，那使得他与神隔离了。那只有一种罪，那就是不信的罪，那不信就是罪。那今天我们没有处在所该处的位置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不信，那就是这个。那神迹奇事没有像本该的那样出现在教会里，就是因为不信把我们隔离了。那就因为这个，那在今天的世界里，那些可怜的人在外面犯罪谋杀，那以及各种的灾难，都是因为对神的不信，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相信，那只有两样东西，你要么信要么不信，只能是其中之一。那如果你相信，那么这些义的行为就会随着信徒，那如果不信，那行恶就会随之而来。那唯一件事是这些的恶行，那就如撒谎偷盗作贼等等，那是不信的属性， 那忍耐、耐心、良善、怜悯等等，这些都是信神而来的属性。那对神有信心，那当然被切断了，那没有了就近神的方式，他唯一的生命线等等的一切都被切断了，那他被留在了黑暗中，毫无盼望，再没办法来就近那位造物主了。然后当神下来寻找人，那我要你们注意这点，一直都是神在寻找人，而不是人在寻找神。你有想过这点吗？那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不曾有哪个人会在心里边愿意来服侍神的，从来都没有过。人的本性与这点是相反的，那人可能带着某种知识的想法，那使得以为他相信神，但一旦人相信了神，那真正确实的相信神，他就成了信徒，成了新造的。那人可以在知识上相信神，但当他从心里边相信，他就是信徒了，成了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当他从心里边悔改信主，不是从他的知识上信，他就是真信徒了。那但是人从来没有寻找神，而是神寻找人。那神他的性情是圣洁高尚的，那人堕落后则是低俗下贱的。那一个没有神的人，那我想我还是把这点说出来，他头脑是不正常的，那这绝对是的，我能够证明这点。那一个没有神的人与畜生没有什么分别，那这听起来很深奥，但我可以给你们证明这点。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一个文明，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有人说耶稣基督的信仰会使你癫狂，不，他会给你一个正确的头脑，直到你找到了他以后，你才是正确的，真的。那弟兄们、先生们、女士们，那我无意要伤害你们的感情，那我无意要那么做，但我是指要把东西那真正放对位置。的确是的，基督永远不会使你精神失常，他会在你失常后使你恢复正常，是魔鬼才使你精神失常，那是一个鬼魔干的。那看看那加达拉的那个疯子，乔当他遇见耶稣，他的头脑就清醒了过来，就恢复了正常。那人若没有正常的头脑，不管他多有知识，他仍然是不正常的。那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他本身跟一个畜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会因为邪情和淫荡而抛掉母亲怀中的婴孩，强奸他，那这是由于他本身的兽的欲望，没错，肯定的，那他肯定会这么做的。那如果把酒精之类的毒物吸进身体里边，那心里先会毒死他的烟草等等东西，还以为自己很精明，受过教育。你看到没？他分辨不了是非，所以你必须得要重生。那这样对那人来说，你就成了愚拙的，但在神的眼中，你成了蒙福的人。不管世人对此怎么议论，你都知道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的生命借着基督在你们必死的身体里掌权了。那这就像那比如说拿猪还有羊羔为例，你让羊羔来告诉猪说，哎，我真不愿意成为猪，看你那在那摊的干水里边打滚做那些的事儿。那头猪如果他能回答羊羔的话，他会说，老虎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我知道我在干什么，这不关你的事儿。那猪没有心愿要成为羊羔，因为他的本性是头猪。那现在你要使他离开了干水，那唯一的办法不是把他洗干净，不，而是改变他的本性。当你改变了他的本性后，你根本不用把他洗干净，他自己就会洗干净的，如果他的本性改变了，对吗？肯定的。所以只是修饰一番，加入教会，那通读所有的书，那懂得很多的书还有作者等等，这并不意味你悔改信主了。因为你头脑里面有知识，这是你头脑有个概念，知道某处有一位神，但你仍然不是基督徒，直到你个人真正与基督有了接触，内心和性情被改变了，那时你就成了神的孩子，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你若留意，那里是神，那人没有办法就近神，必须得是神的怜悯，是神在呼召人。亚当你在哪里？那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的，那若不是神仙呼召人，就没有人能到基督这里来的。瞧人的本性， 那如果你有一种本性，那想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因为神在对付你。没错，因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或者说到我这里来的。那若不是借着基督，我们无法来到神的面前，对吗？那必须是圣灵先呼召我们，否则我们永远也不会想到神，我们只会我行我素，那继续想那些世界上的事儿啊。教会没问题，肯定的，我相信的没问题。但若要有一次真正的接触，那必须是神来做的。那神为亚当开了一条就近他的路。那现在注意，亚当为自己搞了一种就近神的办法。他说，现在我得出去迎见神。于是他用无花果树叶给自己做了一条围裙，那一边遮羞。但他发现神拒绝了那种就近的方式。那今天若有人这么想，那现在我要帮助那里的琼斯太太，她是个寡妇，需要一些煤，那我比较富足，我要从中拿点奉献给红十字会或某个慈善机构，那我要加入教会。你那么只是为自己搞出一种神所拒绝的就近的方式。要就近神只有一种的方式。那神拒绝了亚当那种就近的方式，然后神为亚当设立了一个就近的方式。他为亚当设立了一个就近他自己的方式。那为了这么做，神杀了一只羊或别的动物，剥下了动物的皮，那借着那血，神第一次因世人的罪为人带来了一种就近神的方式。那因为若不流血，罪断不得赦免。是的，唯有血才能够打开这条路。那神在伊甸园那里为亚当提供了一个就近神的方式，那就是借着无辜者所流的血，是就近神的方式而成为合法的。那后来借着羊羔所流的血，亚当就能再次就近神。那借着这血，借着神为了提供了就近的方式，他就能再次面对面的与神说话。那这是神首次为人预备的就近他自己的方式，就是借着所流的血。那从那日开始直到今天，那一直都是一样的，借着所流的血得以就近神。那许多时候神赐下了那一个征兆或者标志等等，那为人去到血那里开了一条路。那比如说我们以约伯为例，约伯记是圣经里最古老的一卷书。那这个老人约伯在灾难临到他家之前，那他已经有一些的那忧虑烦恼。那他有一帮的儿女，那他们去了外面，变得世俗化了，跟世界的事儿掺和在一起。那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那是种什么感受。当你的儿女，你所心爱的孩子，那开始到不信的人中间与世人掺和在一起时，那会有那种的感觉的。那贝利，我想他现在可能不在这儿，我想可能在外面跟伍德弟兄说话。那在我们住的城市里，我们没有一所基督教的学校，那都是那一帮世界的孩子，女孩男孩都是。那我本想送儿子那去那所学校，那因为我知道，那除非他真正悔改信主了，真正归向了基督，那借他的本性要完全的改变，那不然他一旦跟那些世界的孩子打成一片后，我所灌输给他的东西就会从我手下完全被扫掉了。那因为在他里面的本性无论怎么样，虽然他是个好孩子，但若没有改变，虽然有个传道人父亲，生在一个有信仰的家庭，那在我们家我们不赞成任何世界的东西，我们尽力靠着神的恩典生活，像基督徒所该生活的那样，在孩子面前建立一种的影响力。那我知道如果他失丧了，那他肯定他是要践踏这一人的家才去了失丧里。那我想他这样，那就得践踏我的生命，他就会践踏圣经，他就得践踏基督的血，因为靠着神的恩典，我肯定会把那血呈现在他的面前。那如果他的本性没有改变，他就会继续我行我素。那我想到了那比利那上高中的那天，那我这么想，我说哦天哪，那因为知道那他还没有改变了，他受洗了肯定的，但他从未完全投降奉献给基督。那我知道那孩子天然的本性还在他里面，我的心真是为他挂虑，我恳切的为他祷告， 我开着车出去四处走，说神的，不要让我儿子跟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搅在一起。我恳切地说，神的，我希望，我祈求你，那他妈妈死了，对他来说我又当爹又当妈，所以主啊，我求你了，不要让他跟外面那些东西搅在一起而陷入了麻烦，你能有某种的方式保护他们。哦，但是今天下午有时间花几个小时来解释一下，那在比利的人生道路上，神是如何一次次地向他亮起了红灯。是的，先生，那我看见了，那不久前我坐在新二巴尼，那女儿刚刚补了牙，小家伙在学校里边伤到了牙齿，那时那比利出去钓鱼，那回家时得了重感冒或什么的，我正与几位传道人坐在一起，在新二巴尼，那妻子带小女儿去补牙，难道我坐在那时有声音说从车里边出来往前走，我想是什么事，我从车里边出来走到街上，那圣灵在那里遇见了我，说赶快回家，比利快要死了。那我留下他，那他骑自行车那去钓鱼了，那后来他骑到那里，那我想在钓鱼时钓到了河里，全身都湿了，得了重感冒，在河边待了一阵子，那他没有时间回家，而是去山姆医生的诊所，山姆是我的医生朋友，他们医生说医生给我打一针青霉素，那今天我湿透了，那我不想得重感冒，那医生就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那回到家时他的脚趾头都肿得有那么大，他不省人事了，那我岳母赶紧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赶到那儿，打电话给路易斯维尔的一位专家，很快叫来了救护车送他去医院，那让贝利躺在那儿，给他打两针肾上腺素，给心脏起搏，他的心跳速那减到了10到20下，大概就是这样。我赶快回家，那些在一起的传道人说，你怎么知道比利的事，我说你们留意看，我们走进大门，我岳母站在院子里边声嘶力竭地说，比利在医院里边快死了，那我就让那些的传道人下车，那赶紧的赶去了医院，那就在几天前我说，比利你正走进一块危险之地，从那群人中间出来，我说昨晚我上床前祷告后还站在房间里时，主耶稣向我启示一件事，我看见你没有听从我说的话，从窗户里边跳出去，我看见你转过身，头朝上又脚朝上的，就像那样一直转着从空中穿过，我说你必须停止跟那帮人跑来跑去的。但是他只是孩子，他依然继续，然后赶到那里的医院，那我的医生朋友从厅里边走来，那把帽子甩在厅里边说，不要，我相信几分钟前我差点害死了你儿子，他说我们这里有两位专家，他们给比利打了两针肾上腺素，要起搏他的心脏，但他躺在那儿不省人事，那我作为父亲还有福音传道人，那我直起身来，那慢慢的走了过去，我说没事医生，你是我的朋友，你已经尽了你所知道的一切错了，他说比利我不知道，他对青霉素过敏，以前我给他打过，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他来回的搓着手，因为我们是好朋友，那他走下大厅，我说医生我能看一下贝利吗，他说那好了，我们给他插了血管过来吧，那我轻轻地走过去，那看贝利躺在那儿，那我把后面的门那拉下来，贝利就躺在那儿，他的脸都黑了，眼睛往后翻，那他们给他送气儿，他呼呼的响着鼻子插着管子等等，他的舌头也耷了出来，那嘴巴都缩到了后面，眼睛发直，那脸色乌黑，那我想这就是了，我跪下来，我想神啊，你要把我唯一的儿子取去吗，主啊，一直以来我抱着他长大的，你要将他取去吗，我知道主啊他是孩子，你知道的，我祈求你帮助他，我平静的在神面前祷告，那全能的神是我的审判官，今天下午就站在这神圣的讲台前，借着神的儿子，他自己的儿子耶稣而救进他，他受死拯救了我的孩子，我还祷告使人的异象又出现了，在前几天晚上的那个异象中，我看见比利的脚头在空中旋转着，然后一直往下坠，那我看见两只手臂伸了出来，像那样抓住了他，又像那样把他举了上来，那过了一会儿我向上看，比利看见他说，爸爸我在哪儿，我说儿子没事了，一切都没事了，我走到了附近，医生正站着跟实习医生说话，我等实习生走了才过去，我手搭在医生肩上说，医生一切都过去了， 他说你为他会好起来吗？我说他已经好了。基督，阿们。说到旧金山，是的，约伯他可能想他孩子可能偶尔会犯罪，所以他说可能他们犯了罪，而我竟一点也不知道，所以他只有一种方式使他可以旧金山，就是借着献燔祭。于是约伯献了燔祭，为了孩子们献了祭物，他为每个孩子都献了祭。那也许那听见瞧，可能他们犯了罪，可能不在约伯的眼皮底下犯罪，可能约伯一点也不知道，但约伯知道那他们背着他在外面的世界里。那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有更多能为孩子祷告的美好的老师的爸爸妈妈。如果有那个的话，那就我所知对制止少年犯罪那将会起到最大的帮助了。首先要那些为孩子祷告的老师的父母。那看这里，今天下午这里的男孩女孩，如果你有一位像那样的母亲或爸爸，那现在圣灵对你的心说话，那是你母亲所做的祷告，然而你却不理睬这点，那记住，你将永远不会亨通，直到你回转向基督投降为止。没错，那约伯说恐怕他们犯了罪，于是他照着所知道的献上的最美的祭物，因为这就是约伯所拥有的旧近神的方式。于是他杀了一只羊羔，使自己可以就近神。他为一个儿子又杀了另一只羊羔，为另一个儿子又杀了另一只，为每个孩子献了燔祭，以便得到一种就近神的方式。神看见了约伯的忠心还有诚实。那你说了，巴兰的弟兄，请你等一等，我不相信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我相信这是一件个人的事情。是的，当我们被吩咐要彼此带到，没错，将我们所爱的人献给神，神必拯救他们。那注意，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献了赎罪祭，他的心思钉在神的上面。那恐怕孩子们犯了罪，那就近神的方式可能，那你说的新约里有这个吗？是的，肯定有的。那他说，如果我在家里得救了，那我该离开家吗？不用，除非你万不得已，那我会待在那里的。因为保罗告诉腓立比的狱卒说，要信靠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没错，成圣的的妻子也叫丈夫成圣了。那活着像个基督徒，成为像基督徒那样常常祷告，相信神就在那里必垂听你的祷告，要借着神所提供的就近方式来献上祷告。那约伯就是这么做的，他有一个就近神的方式，就是借着献燔祭。于是他取了燔祭来，走到外面献上燔祭，替他的孩子们就近神。你看到这个了吗？约伯有一个就近神的方式，于是他替孩子们使用了这个方式。神啊，我带着这羊羔来，我为约翰献上，现在他若犯了罪，主啊，我祈求你赦免他。瞧，看他们借着羊羔的燔祭就近神，因为这是他就近神的唯一的方法。那你注意到吗？当灾难临到约伯家，那孩子们都被杀死以后，他的财物也都毁了，那等等，那他是怎么做的？那神不是在责备约伯，只是在熬炼约伯。阿们，我喜欢这个词儿，熬炼。那些结果子的枝子，神就熬炼修剪他们，使他们结果子更多。但麻烦的是，有时候我们认为是神生我们的气，但神给我们一些的试炼，只是熬炼我们，使我们结出丰硕的果子来。圣经说，这些试炼比金子更显宝贵。那你知道吗？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首先都要受试炼，被鞭打，那像鞭打孩子、纠正他一样，那就不容易。当神鞭打你说你走出去说，那我要再混一阵子，为此神会给你个真正老实的打屁股。我告诉你，要是今天在肉身的方面有更多这样的打屁股，我们的孩子就会更好了。神要他的全家得着纠正，于是他给你吃一点鞭子，使你可以得到纠正，使你更加的爱他。我父亲过去常常给我吃鞭子，我想，哦，是的，那真希望今天我的呼唤的头发花白的弟兄 那我的父亲从彼岸回来，那会尊重他让我吃的每一刻的鞭子，我甚至都没有吃到该吃的鞭子。那我当时是这么想，那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我得去了纠正。虽然我父亲自己没有做对，但他要我做对。阿们。神要我们做对，他说地上的父母都要我们做好，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主耶稣呢？他必须要纠正我们。圣经说，我们若忍受不了管教，或者说鞭打，像纠正孩子那种的管教，那么我们就是私生子，而不是神的儿子了。瞧，如果你真正重生了，要明白这点，如果你真正重生了，就没有什么能使你与神隔绝。没错，无论是饥饿、危险、试炼、患难、死亡，都无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你说啊，我曾经成了基督徒，那些就开始变成这样那样的，我就想、哦、要是别的样子那会更好的。弟兄，这是因为你从未进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曾经真正进到神的面前，并尝过天的滋味，与他的神性有份，那么你就不会再想成为罪人或不信者了，就好像玉米杆再也不想做苍耳草了一样。没错，这是你的本性，你是由死而造成的。你按正确的就近方式而来，你按自己就近神的方式而来，但你按神所提供的就近方式而来一次，看看会发生什么。是的，那约伯带他的每个孩子按神所提供的唯一的就近方式而来，即献上燔祭。那这里有件小的事情我要你们留意，那所有的混乱的事都结束后，那当时神取去了他所有的羊、牲畜、马等等，然后在约伯被管教或说熬炼之后，那到了末了，神加倍给还了他。那比如说他有10000只牲畜，神就给了20000，看到吗？哦，这岂不奇妙吗？神熬炼约伯目的是要赐福于他。你说巴兰弟兄，我是个基督徒，我现在生病了，那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病临到我，可能是神在熬炼你，阿们，给你一些的试验，使你与主更加的亲近，做些祷告，然后医治你，就可以做见证了。基督医治你，你说我听说了医治了别人，然后你说那农夫也吃所结的果子，看到了吗？那我想起当时正好得医治的时候，真是很艰难。那如果只是靠我自己，我肯定会失败的。但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不是我持守他，而是他持守我。问题不是我能否坚持住，而是他是否持守我。如果他持守了，那我肯定会在那儿的。那问题不是我能否做到，而是他是否已经做了。我相信他已经做了，那就成了。阿们，我信靠神，那事情必会那样，这是从我内心深处出来的。所以关键不是我能否，也不是我所做的任何的事，而是主已经做过的事，这次算数。你说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是发誓照给你去犯罪吗？不，弟兄，肯定不是的。那个成就了什么？如果你犯罪继续跑到外面，那去犯罪做那些我们称之为罪的事，如喝酒胡闹做那些错误的事，这显明从一开始你的心就不对。这一定得是从这里边发出来的。然后当你从那个方向而来，从神的方式而来，那注意，然后到了末了，约伯一路过来做完了每件事，这些事为他所有的儿女预备了就近神的方式，他为儿女们就近神，带他们向神祷告。那如果注意会发现，到了末后，约伯所得回的是双倍的，少练他，然后那加倍的补还给他。他原来有10000头牲畜，后来有了20000，那原来有10000头的羊，后来有了20000，那如果他原来有30000头山羊，那后来他就有了60000头。那神加倍的给还了他。那后来，那我相信，那他又有了7个孩子，神补还了他7个孩子。你留意这个吗？他的孩子神没有加倍给他，只是补还了给他。 阿们。为什么神是怎么做成这事的？借着了旧约的方式及翻祭。没错，是的，先生，他的儿女都在荣耀里等他过去。他们死后，神又把孩子补还给了他。神从未补还给了14个孩子，那神补还给约伯那些牲畜等等，但他补还给他，因为什么？借着翻祭，约伯达成了神所提供的旧约神的方式，就是借着那个旧约的方式。亚伯拉罕他年老的时候，从加勒底勒的乌尔城出来，他寄居他乡，神将亚伯拉罕从他的人中，从所有的同伴中分别出来，使他离开了家人亲属，带着萨拉去到陌生之地，与陌生的民住在一起，成了一个寄居的。你不高兴你是一个寄居的吗？一个寄居的一个客旅。阿们。一个寄居的就是一个被差遣出去的人。那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是个宣教士，或者说使徒。他由神差遣去到了陌生之地。那使徒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宣教士也是同样的意思。那在那片土地上，亚伯拉罕与他人不同，所以那他是个使徒，客旅寄居的。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献祭，每个来到神面前从他所住之地被呼召出来的信徒也是这样的。那你们女人参与那些的棋牌派对，那晚上跳舞吵吵闹闹，那醉酒狂欢，那你们两人曾活在罪中，但神叫你们从这些事中分别了出来，召了你们出来，成为什么？成为一个使徒，从这群人中或会众中差你们出去，进到其他的民中，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世人眼中成为一个客旅，一个寄居的。哦，我喜爱那首老歌，那我们曾在受洗的时候唱的，我们是地上的客旅寄居者，在寻找一座将来的城，救生船快要来到，收据珠宝回家。哦，我真喜爱这首老歌，我几乎能听见唱这首歌是水流的哗哗声。那1933年6月，在斯普林大街那街角的俄亥俄河，那当时我还是个浸信会的年轻的传道人，那正在众人面前为人施洗。那晨星，那主的天使第一次在我人生中出现，显在我所站的河面上，当时我们就唱了这首歌。那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呼召，被分别出来成了客旅和寄居的，他带着什么出来？一个应许，神被借着的赐福于世界。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的时候75岁，撒拉65岁，两人相差10岁，那他出发了，那等了25年，仍然依靠神，相信神，承认自己是寄居的，借着就近神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仍然相信他将要有个儿子，然后他100岁后，那或99岁后，创世纪第15章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经历了25年后，神临到了亚伯拉罕，他说，主啊，我已经老了，我怎么样？那但我相信你必做成这事儿，但我不知道你要如何成就这事儿。阿们。好了，我并不是怀疑这事儿，这事一定是主做的，但是那你能稍微向我显示这事儿要怎么成就呢？那你从神而得了有点特别的福分，正是从这里来的。那主啊，你要如何做成这事儿？那现在我老了，那你不要做成这事儿，但你能向我显示你要怎么做吗？我喜爱这点，你们呢？父王，你要如何做成这事儿？你能向我显示出来吗？神说，过来这里，亚伯拉罕，我要跟你说会儿话。神说，亚伯拉罕，我是那位全能者，全能的神，你要行在我的面前，要完全，那我将要做成这事儿。我是那位全能者，那在希伯来语中，那以利这个词儿，那全能者是指伊洛沙代， 那意思是那全能者，或者说那伊利是指神，那沙袋那是指乳房，那沙袋是个复数，我是全能者，是强大的，满足一切的那一位。那你明白这个吗？那亚伯拉罕在关注当那一位显现时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伊勒沙袋，换句话说我是那位乳养你的亚伯拉罕。神沙袋这个词儿，那其实是来自那在圣经里沙袋那是指妇女乳养婴孩的部位。那换句话说，神是说亚伯拉罕，我是那位强壮的，我是那位赐生命的，他不仅是那位赐生命的，就像安慰烦躁般的婴孩那样，他也是我是那位满足一切的。那小婴孩如果他烦躁不安生病胃痛了等，只要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边吃奶，他便满足了。哦，是的，你明白这个了吗？那婴孩可能病了，像脑袋动来动去不安分，但只要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边吃奶，他就平静了。那不管病得多重，不管发生什么，主虽然久久没有回答，但只要你依偎在神的怀中，从这道中来吃奶，信徒就会得着满足。神说，那正是就近我的方式，那正是我要你来就近我的方式，我是那位满足你的，你相信这点吗？阿们。神说，亚伯拉罕，你从我这里边获取生命，我就是那位满足你的。你已经100岁了，但在我面前你只是个婴孩。瞧，那亚伯拉罕说了，瞧，我的皮肤都是皱纹，我的头发花白了，肩膀都弯了，但我是那位赐生命的。阿们。就是这样，亚伯拉罕，你明白这点了吗？亚伯拉罕相信神，因为借着一个记号和一个名字，他得到了就近神的方式。那同样借着一个名耶稣，我们也得到了就近神的方式。那对我们而言，耶稣这名意味着什么？救主。阿们。对亚伯拉罕来说，神是伊勒沙袋，那位满足一切的、强壮的、赐救恩和赐力量的。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伊勒沙袋，那同样对信徒来说就是耶稣。哦，太好了，那这简直让你欣喜若狂了，不是吗？那这样很多的事儿都变得微不足道了，那地上这些的小事变得微不足道了，连去想他们都是幼稚的。今天我们在神里边应该是个巨人，不该是个小小的孩子。只要基督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行他所行的事儿，那就够了。当我们看见了行了大事儿，却仍旧是婴孩。那保罗说，那你们本该可以给人干粮了，而你们却还在索取干粮。那不能够吃干粮，仍旧在吃奶。没错，仍旧在吃奶。你们本该要强壮且能够吃干粮了，但却仍在吃福音纯净的奶，看到没？那我们既看见神所行的事，他所行大能的事，看见他的道被印证了，我们本该做大人刚强。没错，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吗？因为我们吃的不够。那亚伯拉罕，我是那位强壮者，是满足一切的。那对被扔进狮子坑里的但以理来说，神是那位满足一切的。神是那位强者，那光的样式显现在坑里边，甚至狮子都无法靠近神的存在。那当着三个希伯来少年在烈火的窑中，神是那位刚强的，他的能力足以使火燎的味道都远离他们。他是那位满足一切的。阿们。那尼布甲尼撒怎么说的？他说，我看见四个人，那你们扔进了三个人，我却看见了四个，这四个看上去像神的儿子，那位满足一切的，他是那个就近的方式，看到吗？那现在注意，那这就是了，太奇妙了。那亚伯拉罕老了，然而神却应许了他，说亚伯拉罕， 那这就是现在就近神的方式。你正借着所现在血祭的方式来就近神。那此时我就在那血祭物的后面，我是那位如养者，赐力量的，是满足的，强大的，满足一切的。那想一想这点，那我是那位如养的神。那你注意到这里面，从未说我是伊勒沙德，而是说伊勒沙代是双倍的。阿们。复合的，主不但为我们的罪而死，也为我们的疾病而死。那他被压伤，我们就近神。那谁是让我们就近的？主耶稣。他被压伤是为了什么？为我们的过犯而被压伤，这是一边的胸脯。那受鞭伤又是为了什么？因为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是另一边的胸脯。他是谁？他是我是，这是伟大的伊勒沙代，那位强者，满足一切的，是如养信徒的神。阿们，再阿们。这是两面的医治，不是两面的疗法。医生有疗法，神有医治。教会有疗法，但基督有医治。两面的医治。难怪我相信是查尔斯·卫斯理曾说过的，两面医治我的罪，那使我得救能脱离，使我完全在无瑕。那神实在能救你脱离罪，也能救你脱离病。他是那位如养的，是伊勒沙代。在以色列中，神是那就近的方式。当以色列来到一个需要得赎的地方时，神提供了一个就近的方式。神在继续带领亚伯拉罕之前，必须向他显示那就近的方式。神在带领约伯经过各种的火炼之后，必须向约伯显示那就近的方式。神在带领以色列出来之前，必须看到了就近的方式。所以摩西吩咐他们杀了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上，作为十字架的标志。在门里面的信徒，当血涂上后，要注意，要明白经文次序的意义。信徒一旦在血的后面，那就不能再出去了，只能够经过这个就近的方式。那必须从这血经过，死亡已经在路上了。那灭命的天使不能够碰着血，我一看见血就越过你去。信徒必须从这个就近的方式而来。神教赐给他们神机，要把他们带离那些的大蒜锅，让他们吃天使的食物。但是要等到他们得到就近的办法后，神才能够这么做。阿们。神这样把他们带离埃及泥泞的水潭，又赐给他们从磐石流出的活水。又等到神做成就近的办法后，才能够这么做。他们无法凭自己的意愿得到活水，必须得有一个预备好的就近的方式。他们将要看见红海被打开，他们将要看见神迹发生，但在看见这神迹之前，他们必须能让这点深深的印在他们心里边。他们必须要照着神所预备的就近的方式而来。明白这点了吗，基督徒们？神迹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看见，不是因为那你想要看见某事发生。如果你想看看基督是对是错，那么就照着神的就近方式来到他的面前，这样你就必会知道的。那些未受割礼的使徒也要这么来，想做同样的事却被淹死了。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生命翻船，那你就不要再假装成为基督徒了，因为这样你会发现自己的某处翻了船。是的，你要照着神所预备的就近方式而来。如果今天下午我要回家，那我超路从田里边经过，那么我会发现自己现在某处泥泞的田里边，公路是到接近而去的一种的就近的方式，我必须走在那条公路上。只要你上了那条路，跑起来就容易了。向自己彻底的死去，从基督的宝血里经过，那么你便能够就近天父，他也被赐给你圣灵，那样就必使你成为信徒。因为这不再是你相信，而是你里面的圣灵相信。 你的性情被改变了。我真希望我们有更多点时间，时间用完了。我真是爱这道，你们呢？瞧，在以色列人能看见神迹之前，他们必须先来到神所预备的救恩方式中，在他们能看见红海打开之前，必须先有份于那荣耀那罪，在能有份于那荣耀之前，他们必须借着神所预备的就近方式，有份于神的就近方式，那成为神的一份子。那在你能有份于这个蒙福的天朝之前，你必须借着神所预备的就近方式而来。那不是自给自足，那不是知识性的，而是向自己死去，借着血的祭物在基督耶稣里边重生。那然后那你说，那为什么我这么久都不知道这些的事呢？因为你曾试图借着教会而来，你试图借着组织而来，你试图借着其他辅助的东西而来，你曾试图借着好的行为还有好的品行而来，你从来没有看见的荣耀，只有等到你像那些组织等类的东西彻底死去了，且照着神所预备的就近方式而来，也就是耶稣基督，且被圣灵充满，照着神为罪人所预备的方式而来，你才能够走向的荣耀。若不是这样，你永远无法从旧约的美善中来得着乳养，也无法从新约的美善中得到乳养，永远无法尝到喜乐、平安、满足和身体的医治。你会远远的站着批评说，这可能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我想呢，现在那个旧进神的方式已经断绝了。听着，如果基督是那个旧进神的方式，那么神就依然是伊勒沙代。阿们。所以要从神所预备的这个方式而来，不要试图绕过这个，要照神所预备的方式而来。那要是有时间，我们先想谈谈婚宴这个美丽的比喻。那他的新郎是怎么样的分发袍子，那再要邀请每个人来，每个人穿上的袍子看上去都一样，在东方和印度等地他们还这么做，那非常的美。那有个人站在门边，那客人进来地上请贴，那每个受邀的人都会得到一件袍子，我喜欢这点。那客人来到门边时，那门口有个人会收这么的请贴，那客人进去后都披着一件袍子，一个接一个进来，当客人都进屋后就摆上筵席。那时主人发现有个客人没穿袍子，那这怎么回事？这说明他是从窗户爬进来的，他绕过了大门，从另一条路进来的，他不是照着所预备的就近的方式进来，如果是，那看门的人就会让他转回去的。那大家穿着袍子看上去都一样，无论贫富为奴的或自主的，那袍子穿在身上时，你看上去跟其他人一样，穿上袍子后你就无法炫耀你的美衣还有别的打扮了。那所以这表明他是从窗户爬进来的，或从后门进来的，或绕过大门进来的。耶稣说，朋友，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人无言可答。叫神预备了一个就近神的方式，我们必须照着那个方式而来。每个照着那就近方式而来的人，就像自己死去来到基督面前，得到新生重生了，被圣灵充满，神的义袍赐给了他，从此你为基督而活了。你正照着神所预备的就近方式而来，然后那里面有了新生命，犯罪旧的生命死去，那认为神的事早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的输血气的想法已经死去了。神是永活的，不是远在天边，而是现在就在这里，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理，而你相信每点。那然后你就不会去批评别人，你就不会去挑你牧师的不是，那不会去看其他人的缺点，对那些爱挑刺的女人你会怜悯他们，为他们祷告，这样你就是照着神所预备的就近方式而来。那要是基督看到你身上有那么多的缺点，就不愿为你死，那会怎么样呢？再来看，他是我们就近神的方式，借着他就近神，明白了吗？那注意，当以色列人需要医治时，那伊勒沙代，在他们需要医治时，他有个东西，有个属神的东西在那里边，是一种的代表，即铜蛇。那以色列人仰望并相信就得了医治。那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讲，那当然现在已经迟了，那么讲完这点就结束。那所有这些的没事，那我现在很清楚还有许多其他的人物可以讲，但我不得不快点了。那诸位，那基督徒就近神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就近神呢？ 有一天神在伊甸园里边取了一只无辜的羊羔，这预表着基督耶稣，那杀了他，从羊羔身上撕下他的皮，做了一个遮盖物，把它穿在罪人身上，那他就得到了那无辜者的遮盖物。神带着儿子到哥哥他，剥光他的肉身，将血倾倒出来，生命在血里面，交出了圣灵，使人可以披上耶稣基督里，把罪遮盖。这就是就近神的方式。神的东西有没有随之而来呢？有的。然后呢，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后，神便因他的怜悯差来的圣灵，圣灵在教会中以这些的标志被设立，如使徒、教师、传福音的、医治的恩赐、行神迹的恩赐、说方言、翻方言，神迹奇事随着教会所到之处，那都带给你们益处。属神的事儿是有所代表的，那就是说神的赦罪，圣灵就在这里，这是从神的生命出来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此时就在这里，传讲之道会带来主的同在，行神迹会带来主的同在。当你来的时候，你说我想就近神，有人说好的，那我要如何就近神？照着神所预备的方式就近他，就是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那接着传有其他的东西，教导之道，他传讲福音，他有异象、神迹、奇事、异能，这一切都归到他那属神的就近的方式中，使你被引导到他的面前，并持定永生。那很早以前，那想到伊洛沙代，那这位乳羊的神。那结束前我讲一下，那我的是在主的天使向我显现之前的几年，那天晚上我坐在母亲的屋子里边祷告。我母亲是个传统的乡下的妇女，那的洗衣服有个大篮子放在房间的角落，是一张椅子，她把衣服放在椅子上。那里时那我失去了妻子，那之后过了三四年，那我进了屋子，那试着把衣服垒好，那我说妈妈我想跟你说些话，他说那坐下来边，那我坐下，我们就开始谈论主。那后来我走到另一个房间，我说妈妈我觉得要祷告一下，他说好的，那去祷告吧。那我就进了房间，那跪下来开始祷告，那时祷告了将近凌晨一点，起来后我想那我在家里边走一走，那然后那我朝角落望去，那我以为我看见了母亲放衣服的那张椅子，有个白色的东西，那不是那张椅子，而是那道光在移动朝我移过来。在移到我的身上时，那我看见一栋陈旧的小房子，我们叫做筒子式的平屋，那一长条有两三间的房间。那我走到了屋子的跟前，从南边走到北边，当我走到那地方，看见墙上有红色的墙纸，那张有四根床柱的小船上面躺着个小男孩，他的嘴唇很细小，好像穿着一件蓝色的长罩衫，小小的身躯一直在扭来扭去，小手弯在一侧，两条腿蜷曲着，身子也蜷曲着，看上去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把它扣着，身子一直扭到这里。我想哦，神的怜悯，那这一定是一种，那我甚至不知道它是异象，那人教了我说那不是异象，那但还是发生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当时站在那看见那小家伙，我想哦，这可怜的小家伙。那孩子的爸爸走过去抱起孩子，把他抱到我的眼前，那我听见一个声音立在那儿，那之前我从未见过那位天使，过后很多年也还没见过，但我一直都听到了声音，天使站在那里说，现在你把手按在孩子身上。我一按手在孩子身上，就看见他从父亲的手臂中跳了下来，那跳了床角一条腿打到了床角就不弯了，另一条腿打到了床角那也不弯了，然后身体的其他部位都直了，然后他下来走到我跟前，把手放在我手上，那看上去好像有个，那嘴唇上好像有胡子，那是酪乳啊或者巧克力牛奶糊上去的，像这样。他说普兰弟兄，我完全的好了。然后从异象里边出来，那因为那还是清晨，有人在敲门，那是一个男的，那大声的喊，那普兰太太，普兰弟兄在吗？那我母亲她还没醒来， 那我自己也才刚刚回过神来，那你知道我坐在那，我听见母亲叫我说 Billy， 我说在，他说门口有人，我就走到门边开了门，原来是艾默先生。他说你好 Billy， 我说哎你好约翰，我说好久没见你了，我说请进。那他坐下，我搓搓脸，因为当异象的事儿发生后，我的脸会很麻木。那今天有人问我收了一封信，信上说什么东西让你常常要搓脸，那脸不感到很麻木，觉得很硬。那所以我正坐在那里搓脸，我在想那这事儿大约发生在16年前。那他说你瞧 Billy， 他说首先我想说，那我对自己做了那种的事儿感到很遗憾。我说出了什么事艾默尔先生？他说你还记得吗，那天在河岸的那边，你在底下割玉米，那我们在那里钓鱼，那你跟我们谈到主耶稣基督的事儿。我说记得，当时你穿着工装裤，那带我和我家人到了河边为我们施洗。我说是的，那很多次我都那么做了，我还是当守卫管理员时会穿着制服走到水边为人施洗，然后上来让衣服干一些，在周围走走，然后上车开走了，继续巡逻。那没关系的，你不需要那么多的浮华花哨的东西，当个信徒做好准备后就给他施洗，那正是行洗礼的时候。不管怎么样，神不会搞那些仪式化的东西，而是信的人都受了洗。他说是这样的，巴兰弟兄。他说那后来我有了两个孩子，两个儿子。我说是的，我记得，那大概是4、5、6年前的事了。他说那我很难过，那我走了错路，那过去我一直在这里一家生产炸药的工厂做工。他说后来我杀了一个人，我们在打架，我拿锤子敲他，他先打了我踢我，那把我踢进那里的一口大缸里边，那里有几口缸，那用来煮棉花或别的什么的。他说那人打我，就抓起一把锤子打了杀了他。他说为此那劳改了一年，那他说因为那是自卫。他说回到家不是去了神的面前，而是开始喝酒犯罪，我失去了我的大儿子。他说布兰弟兄，那一个小时前城里的一个医生，那布鲁纳医生，他刚刚离开我的家，我的另一个儿子得了肺炎快死了。他说医生说他活不到天亮了。他说我想要来问你，求你赦免我所做的，能过来为我的孩子祷告，你愿意吗？我说肯定的弟兄。我说他说我要下去叫我的堂兄，那他就是后来那成为我合作者之一的格里汉·施奈林。他说他是个基督徒，那我想我们一起过去祷告。那是母亲走进来，我说我准备一下，那你再回来载我。那母亲就准备了，不是，我准备了一下就出去了。母亲说出了什么事儿，贝利？那里有什么事儿？我说妈妈那是个异象。我说这儿有个小男孩，我相信他要得医治了。妈妈不认识这儿。我说是的，我相信的男孩今早就要得医治了。他说你现在就去吗？我说是的，我现在要离开，他会回来载我。那过了一会儿他来载我，那我们就上路去了。那我们沿着一家造船厂的外围开上去，沿着河边一直开上去。我说那艾米尔先生，我说那你住在哪儿？他说我住在尤里卡村的上面，那就是上面的那个村庄。我说很多年前没有听到你的音讯了，你是住在一栋长条形像筒子似的房子里边对吗？他说是的。我说你们向下上去，经过一个小门上去，有一些的岩石，那里立着一棵大桑树。他说是的。我说你们家的墙上贴着红色墙纸。他说没错。我说你小儿子躺在床上，那床放在门的右边，进去时会看见那站有4根立柱的小铁床。他说你到过那儿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什么时候到过贝雷？我住在那才2星期，我们刚从俄亥俄州搬过来。我说一个半小时前我到过那里。他说贝雷我不明白。我说你的小儿子是不是穿着一件蓝色的灯芯绒的罩衫？他说现在就穿着这件衣服，我想的就是这个。那我说你妻子有点是黑头发了，有点瘦的对吗？他说是的。那他说你小时前到过我家？我说是的艾米尔先生，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前我在异象里边到过你的家，那或者某种的灵把我带到那里。我说主将要医治你的儿子了。他把那辆 A 型的老福特车的手闸拉起来，都扶在方向盘上，举起手来大声的喊道说神的怜悯我，神的我要服侍你。然后挽着他的手背再次引导的归向的主耶稣基督。2、3年前我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我听见有大声喊我说 Billy， 我朝四周看，我过去叫他，那我们一起工作过，那我们叫他约翰爵士。那我说 那在街角邮局的旁边，我开车进去，他现在住在那儿。那后来我们上去他的家，那我给你们看这是多么的完美。那在印象中我看到这个场景，在孩子放到我手上之前，我看见孩子妈那像那样靠着墙，那有个老妇人，那房间里面也有一张红色的折叠床，那一位年老的妇人从门那边进来，正在擦眼镜，那然后坐在这头的这张椅子上，那还有个金发的男孩小伙子坐在折叠床的这里，他们正朝窗外看。那当我走进去时，那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点，不知道怎么做，那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那我还不知道意象是什么。然后我走进房间，那进了房间后，我看到那小男孩躺在那儿，那孩子妈拿个东西放在孩子的鼻子上，你知道，那他尽力在做一切的呼吸，那孩子几乎活不了了。我看见意象里的场景，那肺炎完全把他呼吸堵住了，那个小不点的孩子，我看见他棕色的头发，那只是个小男孩。我说艾文先生，把孩子带到这里，你们看见神的荣耀。那是小孩子，那是把孩子抱在手臂上，激动地带到我面前。那注意看我所站在这里的方式，我没有照着所预备的就近的方式来。瞧，我说把他带到这儿来。那我自作主张，因为我看见了异象，将会医治的孩子，在那必须照着神所预备的就近方式来。那他们把孩子带过来，按手在孩子身上。我说神，那我祈求你使这小家伙好起来。你说过你必医治他。那小家伙喘了几口气儿，就没有知觉了。我看着他母亲哭了起来。哦，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我想怎么回事？哦，我想，哦，就是这个。那格雷坎斯奈林正站在这里边，他是一个金发的男人，应该在那里，头发是卷的。但应该还有一位年老的妇人坐在这里椅子上，那里有那些的家具的东西，但场景不对。我没有照正确的就近方式而来，那不应该是那个妇人站在那丈夫的旁边，她应该是邪恶的门上。我想到，哦，神哪，我杀了那孩子。天哪，那孩子他爸又把孩子放回床上，孩子妈就尖叫大哭起来。我只能站在那，我想，哦天哪，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等了一会儿，那个孩子几乎死了，那极其的糟糕。我说，哦，是不是我杀了那孩子，那不是我自己杀了的，原因是在这儿，要是我顺服主告诉我去做了就好了，但我却让孩子这样，那这是真的，朋友，天下的神知道这是真实的，圣经就摆在这儿。那我想，然后那我走过去坐在那儿，那天已经亮了，我站在那边坐了约一个小时，天亮了。赛琳先生说，那我得去做工了。我说，他说我，那我想，天哪，那他是那个坐在折叠床上的金发男，如果他们送他走了，如果他真的走了，整个的意象就毁了。我把整件事儿都搞砸了。我坐在那儿，我的心在里边流血。那他们跟我说了些话，那我都不愿回答，只是坐在那儿。我不能告诉他们，因为我想也许神会以其他的方式来修正这事儿，这是修复好的画面。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那他们说，巴兰弟兄，你要为那孩子再做个祷告吗？我说不，谢谢。我坐下，我想，哦，那个年老的妇人在哪儿？那这时格雷汉弟兄走过去穿上大衣，约翰说，布兰弟兄，你要同我一起回杰弗逊维尔吗？我说不，谢谢，我必须得待在那儿。那我想那会拖到晚上，那孩子活不了了。我看不出再过一个小时还他会活着。天亮了，那孩子还是那样。那你知道病人通常到了天亮会怎么样？哦，就这样了。哦天哪，我干了什么事儿？那首先，那三林先生穿好大衣要出门了。艾文先生告诉了妻子说，那好的，再见亲爱的，那我送克雷汉下去，因为他要去做工了，我会尽快回来。那他在那里来一家工厂工作，那他说我过一会儿回来，在今早我不去做工了。他说好的亲爱的。那我一直坐在那，我想，那这时我刚好往窗外看去，那看到孩子的外祖母走了过来，手上拿着一个小包走过来，戴这副眼镜，头发花白，走过来进了后院。那以前他每次过来看都是从前门进来的，但这一次他从后面的小厨房进来。我想，哦，就是他，就是那个妇人。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孩子的祖母，但我知道他是异象中的那个妇人。那这时走了进来，我想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了，神的那叫成就这事了。那这我心里面这么想着，我站在那边看着那个妇人，他走了过来，从后门进屋，在那打开门。我说那是谁？跟他弟兄站在门口，他和艾玛先生正要出门。那这时孩子的妈妈走过去开厨房的门，往厨房里面看，那孩子的妈妈年轻的妇人朝外看。哦，是妈妈。 那约翰和格雷罕就转过身来，那他们一转过来，我就从所在的地方站起来，因为格雷罕应该是坐在那儿的，那我就站起来往后面看。那老妇人进来，她说，她叫了孩子的名字，她说孩子还活着吗？有好点吗？她妻子说没有啊，妈妈她快死了。她就把手放在墙上哭了起来，那知道家里要靠在门上呜呜的哭，向那儿哭，亲吻她妈妈。那那个老年的妇人，那我想你要去哪儿？我看着她，她走过就坐在椅子上，取下了眼镜，因为她刚从外面冷的地方进来，外面有霜，她在擦眼镜，我想完美了。如果格兰弟兄走过去坐在那张椅子的话，那就很完美了。格兰弟兄跟他们是亲戚，他也在哭，因为那年轻的夫人在哭，他就过去坐在了同一个地方。哦，太好了，现在都对了。我站在那，我说艾门先生，请你原谅我好吗？他说什么了？我说你还有信任吗？他说是的，别人怎么了？我说刚才不该说的时候我说了，我说我很抱歉，我在神面前悔改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多小时来我什么话也没说，我没有等候到那个意象中的场景出现，那没等到所显给我的事儿发生。那格兰弟兄直起身来，他说你指什么意思？我说每样东西都要到位，如果你仍然相信我的话，现在把孩子抱过来。那孩子爸爸抱起孩子走到那里，我说天父啊，请原谅我的愚昧，原谅我的过错，现在求你成就你说所要成就的事儿。挽手在孩子身上，孩子的手臂就挽着爸爸的脖子说爸爸爸爸爸爸，每个人开始哭啊叫，人们以为山上来的救世军。那当的小孩，那过了几分钟，我说现在我们走吧。他说贝利弟兄，我的孩子好了吗？我说照着意象所显示给我的，这孩子从床角出来，那会扭三次，那一次在这条腿这样扭，一次在这条腿向后扭，然后身体就正了过来，那三步意味着三天。我说就所告诉我的，三天这孩子就会正常好了。于是他们把孩子放回床上，那刚才甚至都还不能呼吸，现在他跟他爸爸说话了。我们出去上了车回家了。星期三的晚上，我告诉教会的人，我说后天或明天晚上多少人愿意上去那里看看，当我上去到了门口时，看看那小家伙是不是，那在当地人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说看看那小家伙是不是走到我的跟前，把手放在我手上说 Bill 弟兄，那我完全的好了，嘴上还粘着牛奶皮儿。我说你们看看会不会是这样的，看了吗？那早已满了一车的人上去了，他们都围在窗户四周看。然后我下了卡车走过去敲门，那他们都是穷人，地板上没有地毯，我穿过那里看到了孩子跟一个小孩在地板上玩，那是个小女孩，是邻居家的那孩子，那上门来玩的。那当我敲门时，那我妻子美达，那现在是我妻子，那当时我们还没结婚。她站在靠近我的地方，有三四个人站在附近。那艾门在那说，哦，是比尔弟兄。他说请进比尔弟兄，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我像那样看着他们，我们走进房间就站在那儿。那个正在角落里边玩积木的男孩看到我就站起来，那他正在喝牛奶，那嘴边还粘着牛奶皮儿，像胡须一样。他走过来手握着我的手说，比尔弟兄，现在我完全的好了。那是什么？那三天从伊勒沙代神的神圣的应许中得着了喂养，照着就近神的神圣方式而来，他有个就近神的办法，你们信吗？我们来祷告。天父，今天我们感谢你，哦，我们的心在燃烧，因为我们仍然有着就近神的方式。此时我们在这里拥有圣经的每样的东西，活泼的证据，满足一切的神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的今天借着这至全至高的祭物来就近你，因为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子，那些的翻祭只是影子，就约伯借着那影子而来一样，但这并不是本物的真相，永远不能使敬拜的人得以完全。但这一位基督，他只一次为众人而死，就永远的成全了。神唯一的就近神的方式，就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借着所流的血，借着圣灵的示爱。今天我祈求神让这条路向众人打通，能进入他的同在中。主啊，求你应允， 晚上来了，医治的聚会要来了。父，现在若这里有走岔路或冷漠的人不认识你，你不知道怎么来就近你的，也许他们已经来过，但从未尝试要真的来且得到重生，那却要来就近你，他们站在外面要就近你。愿他们现在借着基督进来，来就近以诺沙代的胸怀，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然后晚上再回来，把头颅枕在母亲神的胸怀里。唯一正确的生下我们的就是神，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所爱的。哦，这是一切的一切。神的，求你应允。当乐曲柔和的弹奏时，愿每个走岔路的魂现在走进神乐园的大门，说神呢，现在请怜悯我这罪人，或者是灵性堕落的人，因为我照着你所预备的道路而来，借着主耶稣请接纳我。父，我们还低头时，我想知道在会堂里边是否一个两个或几个人要举手的说，巴兰弟兄，那我一直都是拖拖拉拉的，有点东奔西跑的，那有点希望要借着某个经历或因为某个感觉或看见什么光等等的来救济你。那现在我要把这一切都放在一边，我要照着神的方式而来，我现在要照着十字架的方式而来。我向全能的神举起手来说，神的，请怜悯我。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神祝福你。那继续祷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哦，太好了。在楼台上来的下面的有人说，本兰弟兄，现在借着信心我走到了门口，我明白了，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方式无法带我到门口，我自己的想法毫无用处，我自己对神医治的想法毫无用处。我试图要敲打一堵铁墙，我越这么敲打，那越敲打就越糟糕，我一事无成，本兰弟兄。所以现在我要接受你所说的，我要照着神所预备的方式而来，我来要尽力的简单对周围的一切没有了意识，我要借着十字架的方式来就近主耶稣，接受他是那位强壮的，是伊勒沙代。神祝福你大伯，连老白发的人举起了手，无力颤抖，他要被纪念。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啊，你看看他们，他们有十几双手举了起来，也许有二十几双，有些老弟兄，可怜的人，一直在游荡，加入教会，或试图做些好的事情，这些都很好付啊。那他们去了教会，把名字写在教会的册子上，这些你都看见了。那父啊，当他们在他人身上行善事时，送个人物品，帮助寡妇的生计，为穷人拉煤，那帮助一无所有的老妇人，为邻居砍柴，在路边那扶起他人，把硬币投进停车计时器里边，免得这些弟兄受到警察的罚单，这些你都看见了。也许有个人他们没看见他的需要就走过去了，但是却为了感到难受，这些都是好的。主啊，你都看见了，你因这点而爱他们，现在求你向他们的心说话，现在他们要照着你所预备的方式而来，不是借着他们所做的，而是借着将自己的意愿投降于你，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佛，现在求你接纳他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你们还低头的时候，若你们愿意，那我要请约瑟弟兄来，请他来结束祭坛呼召，那我要去祷告，为仪式聚会做准备。我让你们举起手的人到这里来，那个人自己向主耶稣来祷告，那音乐一边弹奏，你们一边祷告，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晚上再见到你们。